今天的题目是圣灵使我得力量。那么我们先要问，就是当一个基督徒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力量在他生命里面，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在这边所讲圣灵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样的？什么力量啊？我们如果回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一句话是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怎么样，我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并且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那么我们要问的是，那么这个能力在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的话，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祷告特别有能力呢，还是我们平常在，就是圣灵的能力是我们平常在生命里面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可以听到特别的指示、特别的声音吗？我们要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边，耶稣的门徒有11个，剩下有120个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他们是害怕的，这个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开始。耶稣讲完了这句话之后就离开他们了。你跟我今天在惊奇教会聚会，我们的历史一直推回去的话，教会跟耶稣后的教会、耶稣后的跟随者是从这个经文开始的。耶稣说这些几个人而已，你们必要得着能力，而得着能力之后，这个圣灵的能力会让你们一直走到地极。那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能力，一直在过去的2000年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一直在动工，一直到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如果想一个基督徒的能力应该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生命。我们应该要说，首先他这个生命应该要有清楚救恩的确据，他的身份不是建立在我星期天来到教会而已，还是我对基督教有好感而已，而是这个生命是他很清楚的了解福音，他的信心是有对象的，他是对他新的身份是有确据的，这是他第一个需要的。再来，如果一个有力量的生命，他应该要有，他的生命应该要有成长。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有力量的生命，就像诗篇第一篇所形容的，有一棵树，对不对？记不记得有一棵树，它栽在溪水旁，它怎么样？按时间结果子，这个样的树是有生命的树，它不一定是每天结果子，它的结的果子也不一定是最大最甜的，但是它的生命是按时间结果子。一个基督徒有力量的生命，有清楚的救恩确据，它是一个有成长的生命。那么最后，应该有生命的基督徒，有力量的生命，应该是有永生的盼望。而这个确据不是一个只是好像有一天我需要去兑换的天堂的车票，而是永生的确据，我们对永永远远的盼望，其实兼顾了你跟我今天的生命。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有力量的生命，其实今天信息主要要讲的是，这里所有的区块都有圣灵的工作，所有的区块甚至都需要圣灵的工作。一个有力量的生命是圣灵每时每刻陪伴在一起过生活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一整章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讲完，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很多圣经牧师学者一直讲说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跟我有很多很熟悉的经文其实都是从罗马书第八章来的啊，记不记得圣经有讲说，你跟我已经不是，我们已经不受奴仆的心，我们是儿女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叫神叫他什么？阿爸天父，是八章十五节。记不记得圣经说，有谁会替我们，就是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谁会替我们祷告？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八章二十六节，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二十八节，最后记不记得这第八章最后好像一个交响乐团，最后这个最给我们安慰的，不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三十九节，我们所喜欢的这些的经文都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现在照片上面是司布真，他讲过的这一句话，他说罗马书第八章是整本圣经最伟大的章节之一，它值得我们怎么样深入研读，不仅因为它的神学教义重要，而因为它还蕴含了深度的属灵经验，深度的属灵经验。为什么这边特别讲到，不只是讲到神学或者是教义，而是为什么司布真会特别讲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会有深度的属灵经验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讲到，旧约会讲到一些有关圣灵工作的预言，在福音书耶稣说之后我离开了之后圣灵保惠师会来，在哥林多前书会讲到方言，会讲到预言的一些的事工，加拉太书会讲到圣灵的果子，但是在整本新约里面，罗马书第八章是所有新约里面最集中讲圣灵的经文，在短短的三十九节里面提到了圣灵的工作22次，没有别的圣经的任何的一本书的哪一章有那么集中的在讲圣灵。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圣灵力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 OK，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保罗这边所写的话是给基督徒的，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OK， 我要问的是，如果这边有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么是不是就一定有什么不在基督耶稣里的？保罗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给了所有的教会跟基督徒很多很多的鼓励，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一定有，我们今天可能你第一次来教会，你是来宾，你是福音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罗马书，我要说的是罗马书第八章对你来说其实是一样重要。我要邀请你们能够进到在圣经里面很核心的一个经文，能够来了解基督徒的福音，神的恩典，神的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这边第一节讲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定罪的意思在这边是什么？这边讲的我们的罪被定，本来被定罪的意思不是好像我们开车违规，然后我们收了一个罚单，我们付钱，我们有一些的点数被扣，然后就没事了。不是的，这边的罪是讲到你跟我所有的人的原罪，是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不是真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有罪的，亚当跟夏娃的罪也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罪不是好像我们的驾照会被扣掉，还是什么我们需要去缴一个罚款，不是的。这个罪是我们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中间就有一道墙了。而保罗现在在第八章一开始前四节所讲的是特别是有关圣灵的工作，是有关我们的生命，神如何拯救我们。150年之后你跟我应该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就是今天就算是在医院生出来的一个小 baby， 150年之后这个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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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就是他不会活比这个更久，对不对？所以150年之后我们会在哪里，你跟我会在哪里？如果照无神论的论述来讲的话，150年之后我们都是肥料，这是无。那如果照印度教来讲，150年之后我们会照着我们的行为会有不同的轮回，不同的转世。如果照一些传统佛教一些其他的，其实这个对来世没有太多的解释，只是我们要现在学习如何把自己的欲望怎么样倒空。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神所留给我们的这本书是真的，里面的话是真的，那么150年之后全世界全台中你所认识的人，包括我们这边的所有人，如果这本书是真的，那么150年之后我们只会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在天堂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不然我们就是在地狱跟神永永远远的分离。我想我再次说，我们中间不管是实体不管是线上，一定有来宾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第一次高高兴兴的来教会，你想要感受到基督徒的这个就是很正面的能量，你想听好听的诗歌，结果你一坐下来听信息，这个光头牧师马上就讲说地狱罪什么的，就是你说哇，这个到底是什么。我要说的是，我完全没有要冒犯你们的意思，就是我们真的在乎，我们真的关心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把圣经里面所讲的清清楚楚的跟你分享。基督徒就是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比较好，这边所形容的其实是我自己以前的生命，当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像一个病人一样，我生病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拉拉队，也不是需要正面的能量，我最需要的，一个生病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吃到对的药，让我能够好起来。所以在罗马书今天讲的，其实是在形容我以前的生命，我们以前的生命。保罗这边怎么第这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讲如今，对不对？有如今，是不是就有过去？过去是这样，但是如今，我以前的生命是死的，这是如今是我的生命，但是我们因为在乎你的生命，我们想要很清楚的把圣经里面的话讲清楚。所以保罗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后他继续说，因为怎么样，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跟死的律了。在这个经文里面捆绑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看经文，圣经里面保罗讲把我们捆绑起来的是什么？是不是罪跟律法？那么释放我们的是什么？释放我们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就释放我们了。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第一个大事情，是胜过，帮助你跟我的生命胜过罪跟律法，胜过罪跟律法。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回去看保罗在这边讲一到四节讲的，你可能会问，就是律法，难道旧约不是有很多律法吗？我们在这边讲到的律法，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讲律法不是从神来的吗？那神怎么会故意把一个东西给我们，然后把我们捆绑起来？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那么多的律法，十诫里面不要杀人，不要就是不要偷窃，就是那么多的律法，难道不是好的吗？律法是从神来，但是为什么保罗会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会被律法捆绑，我们需要圣灵的律来释放我们？其实神把律法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开一条路让我们透过律法与他和好。神的目的不是要把一个道德标准列出来，然后当你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越这个道德标准的话，那么神说好，那这个人已经够好了，那他可以过来。不是的，其实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是建立在怎么样，好人有好报， 对不对？你一生好像你做的事情跟所有事情会放在一个秤上面，你只要好事情比坏事情多一点点，好，那你就有天堂。但是这不是神所准备的路。圣经里面律法的目的不是这个。OK， 我用一个镜子来做比喻。OK， 我来用镜子来做比喻。镜子的目的是什么？我如果现在把我的手机，你如果手机你也可以，你把自己的手机打开，你把这个你的这个相机，你转到就是我现在把手机当做镜子。我现在看就是，我现在来看我的脸，我没有什么头发，就是我可以看得很快，就是。但是我如果检查我的眼睛，好像我今天早上如果喝了拿铁，我嘴巴旁边有白白的，还是我早餐吃了稀饭跟菜瓜，有个菜瓜卡在我的牙齿上面，还是我的脸很脏，对不对？就是镜子的目的是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脸上面我们有什么肮脏，我们有什么瑕疵？但是如果我现在拿着镜子开始磨我的脸呢，就是我开始用镜子来试着把我嘴巴里面卡到的那个菜瓜呢，就是这个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拿镜子来洗脸的，对不对？这不是镜子的功能。所以镜子的目的是要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污点，本身没有洗净的功能。这就是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神的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站在律法面前，我们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遵守的。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完美圣洁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十诫我从来没有做，我也没有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在新约里面的教导，我们都就是律法的标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镜子本身没有洗净的功能，那么律法的功能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你跟我没有一个人说，我的道德标准到了一个地方，我达到了，我自己达到了，没有办法。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要本是叫我们知罪，就像镜子的目的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肮脏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有讲到，律法像是一个老师，要我们带，要他的目的是带我们到耶稣的面前。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律法很好，律法是神给我们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但是律法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做，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没有办法拯救我们，他没有办法替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也因为这样子，神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然后呢，因为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一个新的圣洁。律法是神给我们的工具，帮助我们来看到自己的罪。能够，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工具，我们应该转向，像保罗这边讲的，我们应该转向耶稣。但是圣灵在这个地方如何帮助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谎言是，你试着拿镜子，你就拿镜子去洗脸啊，你就去啊，你靠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跟随神。神的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看到自己有罪，但是撒旦会说，就是啊，神就那么圣洁，你就应该照着这个镜子，你就拿镜子去洗脸啊，但是你就跟着律法走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选择了律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离开了恩典？我再说一次，当我们选择律法的时候，这个我们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我们一直被压，一直被压，我们就离开了恩典。大家看到了吗？撒旦一个很大的谎言是把神给我们的一个工具，它变成一个控告我们的谎言。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犯了罪，我们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自己很沮丧，我们觉得神一定抛弃我们，我们失去了救恩的喜乐，我们甚至是怀疑我们的身份。但是在这里保罗说答案是什么？保罗说圣灵的力量，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们。有多少次我们因为 犯罪，我们觉得神的恩典离开我们，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再次的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带回到恩典的面前，打破撒旦的谎言。是的，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罪，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帮助就是回到十字架。在圣经这边保罗说，耶稣已经替我们做了赎罪祭了。赎谁的罪？我们的罪。而这个我们，当我们面对到这样谎言的时候，圣灵会工作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胜过罪跟律法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开始。神拯救了我们，一个律法做不到的事情，神把他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新的生命给我们。那么但是好，圣灵把我们从律法里面放到恩典，但是圣灵并没有停止工作，并没有停止工作。就像一个父母一样，把孩子生出来很辛苦，对不对？但是这个父母会继续陪着孩子过生活。那么继续，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圣灵处理罪跟律法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力量，他打破了律法，但是我们跟随耶稣的这条路上，我们开始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圣灵解决了罪跟律法的控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赎罪祭的关系，因为福音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这个律法不能再控告我们。在这个法庭里面，我是没有罪的，因为耶稣已经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算在耶稣身上了，我不需要有律法的控告。但是下一个问题很关键，你跟我现在生命中还会不会跌倒？我们还会跌倒，我们现在还会不会犯罪？我们还是会犯罪。我过去24小时我头脑里面想的东西，如果现在放在 PPT 上面直接给你们看到，我会直接跑出去永远不再回来。就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光景，对不对？我们难道不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吗？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活在恩典里面，你跟我是不是都还是会犯罪？就是保罗在写第八章之前，第七章他写什么？保罗说，我想要做的我不做啊，我不想要做的我反而去做，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经文，很多我们第一次读我们读不懂的经文，我们需要去翻一些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参考别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读到保罗在这边第七章，我们读一次，我们就会说，哦，这个我懂，这个其他很复杂，我可能要读两次，但是这个我懂。保罗，当保罗说我要做的我不想要去做的我偏去做啊，我想要去做，保罗在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进到恩典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需要帮助？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力量其实是不够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灵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工作继续的做工。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保罗在这边，当然就是这边我们可以讲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保罗是不是在那边做了一个很大的对比？不要忘记他是对基督徒讲的，但是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么会一直讲肉体？肉体这边讲的肉体是我们的老我， 我们以前的生命，我们想要犯罪的生命。但是保罗这边讲到圣灵跟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顺服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以前的生命。而保罗在这边的解答是什么？其实他的解答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吗？我们是属圣灵的，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现在也活在我们里面。这边讲的圣灵的同在，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的时候圣灵会特别的工作，但是在这里保罗不是在讲我们祷告敬拜，我们在特会里面对圣灵的经历，在这边讲的是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每时每刻我们跟随耶稣的每一个脚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他的帮助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胜过罪跟胜过肉体跟我们的老我。这边的肉体就是我们以前的生命。在美国的历史里面，其实有一段不好的历史，这不是我们想要学习或者是重复的历史，我在讲的是以前美国奴隶的制度，黑奴的制度。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历史里面，因为对奴隶的制度，他们是不是发生了内战，南北战争，到了最后北方赢了。那北方赢了之后就废除了，在法律上面废除了这个奴隶的系统。在那个时候废除之后，有一些的故事，历史学家在记录那个时候实际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当美国的北方赢了之后，废除了这个系统，白人黑人全国的都知道了，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是不合法，已经被废除了。那么隔天当主人跟这些的他的奴隶讲说，你们现在是自由的，你们可以走了。在那个时候有记录，有一些的奴隶他们其实选择了留下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奴隶做久了，做到久到你跟我说我是自由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活一个自由的生命。那所以他就选择继续的做奴隶，虽然已经废除了，但是他选择跟以前的生命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常常也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讲说我们的生命以前被罪捆绑的话，就像一个绳索一样，我就像一个奴隶一样，我就被罪捆绑。而当我以前被罪捆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犯罪。以前我们还没有活过来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以前的老我，我的肉体拉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没有办法。以前的我们是没有办法不犯罪的，这是以前我们的捆绑。那么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是释放我们了？而保罗在第八章讲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现在也在帮助我们。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就被剪断了？我就已经没有，就是我不需要被肉体拉了。OK，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子解释，以前我们的生命是不能不犯罪，现在我们的生命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还是会跌倒，但是我们碰到所有的试探里面，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试探的。所以现在因为十字架的关系，我们已经不是奴隶了，这个绳索已经剪断了。但是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我的生命，我还是跟着我以前的生命走，因为我已经自由了，但是我这个绳索在我的生命里面久到，就是我反而常常去选择跟随我的老我，跟随我的肉体，就像我现在脖子在上面还有这个绳索一样。 但是保罗说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完全全不需要跟着以前我们的生命走。为什么？因为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就释放了，就释放了我们。那么我们的生命在十二节这边讲，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但是如果靠着圣灵自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就害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保罗在这边是对谁说？对基督徒说，对不对？我们已经不欠肉体的债了。为什么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因为耶稣替我们还了这个债。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不应该跟着我们的肉体而活。我们现在是的，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有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虽然会跌倒，但是我们能够有胜利。我们不像以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被我们的肉体拉着走。但是在这里也是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边讲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儿女。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叫阿爸阿爸父。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撒旦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攻击，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但是我们还在跌倒的时候，撒旦的谎言是什么？你看你这样子，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是小组长了，你已经去教会，你的生命还是这样子，那么你一定不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还是一个奴仆。但是在这里怎么样？圣灵的工作，他的大能提醒了你跟我的身份，你跟我的身份，圣灵是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次的回到，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身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透过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他让我们怎么样战胜了肉体，他能够让我们活出圣洁。我们不像以前一样被我们的肉体拉来拉去，我们现在这个绳索已经切断了，我们能够活出圣洁。但是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不会因为我们道德上面、律法上面、标准上面的跌倒，我们就失去了平安。这个是圣灵做的第二个大的事情。再来第三个，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跟一个永远的家。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也给我们永远的家。保罗在14节这边继续的讲，就是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受奴仆的心，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之后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同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我们看到怎么样？神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能够叫他是阿爸父。但是撒旦的攻击一直要来骗我们，你不够好，你没有达到标准，你还是奴隶。在这边讲到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一个证，印证，对不对？印证，它是我们的证明。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最需要证明？是不是就是在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记不记得那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小儿子，当他在他的生命最破碎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什么？我只配做仆人，我只配做仆人。但是当他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把最好的衣服给他，把戒指拿下来替他杀了一只牛，再次的恢复，再次的恢复他的身份。爸爸跟这个 小儿子说，你永远是我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只是一个这圣经里面的故事而已，确定我们的身份是圣灵每天在我们生命中持续做的事情，持续做的事情。这边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下一句话是什么？既是儿女，便是后嗣。这句话太重要了，不是吗？既是儿女，就是后嗣。既是儿女，就是后嗣。我们不是，就是儿女跟朋友、跟同学、跟邻居是不一样的。儿女是会有产业的。这边讲，我们一同与基督受苦之后呢，我们会怎么样？一起跟他同得荣耀。而这个得荣耀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得荣耀的意思，这边讲一起得荣耀，有的时候我们读得很快，我们就跳过了。保罗说，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叫他是爸爸，因为这样子我们是儿女，我们会有产业，我们是他的后嗣，我们会一起与耶稣得荣耀。这边讲到的荣耀不是一个暂时性的荣耀，这边在指的其实是那永永远远的生命。腓立比书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然后呢，之后他说会回来，会把新的身体给我们，然后最后一句话，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在这边保罗在新约讲到，有一天，一天未来的那一天会得荣耀的时候，保罗都是在讲我们那永永远远的生命。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只是一个贴在电线杆上面的贴纸而已，对不对？就是我们讲到的永永远远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快的来看，就是启示录最后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之前的都过去了。我们会看到神与我们同住，我们不再有眼泪，我们不再有死亡，以前的所有的事情都被更新了，所有的事情都被更新了。启示录最后二十二节讲到，最后会有一个生命水的河流，神跟那羊羔就是耶稣会在那边与我们住在一起，不会再有任何的诅咒，不会再有黑夜，也不需要灯光，因为神的荣耀就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之后的生命。我们刚刚说150年之后，当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进到神的恩典，我们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永永远远的生命就在这边。那么所以当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讲说，既是儿女，就是后嗣，而我们有一天会得荣耀，有一天神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不再会有生病，我们不再会有死亡。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份，会得荣耀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有没有印证？有印证。谁来印证？圣灵来印证。而这个生命有一天会得荣耀。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哪一种人吗？是不怕死的人。最没有力量的人是每天都害怕死的人。在这里圣经是不是很清楚地讲，我们会得的荣耀是一个印证下去，我们有一天会得到这个荣耀。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不要忘记你有一个永远的家。这个家是有一天圣灵会继续的工作，我们害怕，我们失去希望，没有关系，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工作，要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必会跟他一起得荣耀。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短暂的，我们现在你跟我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些的人现在或许是活在害怕里面，可能有一个重病，可能有一个身体检查的报告，但是圣灵每天，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的力量就是跟我们说，不要害怕，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有永永远远的生命。而如果我们今天看的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是真的， 那么我们生命还会怕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永永远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永永远远的生命。而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带给我们新的身份，永远的家。你跟我现在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实有一个不动摇的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力量来的。我们现在会堂里面有那么多人，我相信你身上有病，你所爱的人生病，你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事情，你现在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他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生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所有第八章讲完，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爱神人得益处，是被很多很多描述圣灵工作的经文包围起来。我们怎么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圣灵的工作，他带我们走出律法，他带我们能够对抗肉体，他让我们在生命的跟我们讲说，我们就算是碰到我们生命有问题被挤压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既是儿女，怎么样？就是后世。那么我们所喜欢的经文的前后文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我想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是以盼望能够面对苦难，以盼望能够面对苦难。圣灵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因为罪的关系，大家看最近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你越看，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但是就是罗马书剩下讲，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这个世界都在什么叹息，都在叹息。就是我们看到新闻叹息，我们看到国内新闻叹息，我们看到国外新闻打仗打来打去的叹息。但是本来不是这样子啊，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在创世纪第一章完了之后，他说一切都是甚好。发生了什么事情？罪发生了，罪发生了。但是圣灵继续的在苦难里面把盼望带给我们，带给我们。我想最后我们用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很熟悉的经文，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宣告的，我们会背的，好吧，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读一次。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了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是保罗选择第八章他所结束的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保罗开始的时候，他这边第一句讲什么？既是这样。我们要问的是，既是哪样？这个是在罗马书最后嘛，对不对？那都所以保罗说既是这样，然后之后才有我们这很熟悉的经文，既是怎样。他讲的就是到底他讲的既是这样，是不是建立在我们 过去四十分钟在读的这个经文，既是圣灵已经把我们从律法放到恩典，既是圣灵已经让我们脱离我们肉体上的罪恶，既是圣灵已经把新的身份给我们，把永远的家给我们，所以之后，这是保罗的结论，我们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我们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如果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的生命以前在如今之前其实是不好看的，我的生命是破碎的，但是如今带来一个改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被定罪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罗马书跟福音跟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不是只是没有收到罚单而已，我们不只是不被定罪，到最后一整章到最后，我们是不是看到到了最后，保罗说因为圣灵的工作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第一节跟三十九节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发生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持续在做的事情。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我们保守保护放在神的爱里面。我们透过这一整个月的这一整个月的圣灵的信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每天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有一个有力量的生命，我们不只是不被定罪，而圣灵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现在不只是不定罪，而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的中间，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实体，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想要跟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对话，我要跟你说，他不是一个我们从来看不见的医院的院长，不是的，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愿意跟我们对话。如果你愿意跟他祷告的话，我要邀请你跟我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请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带领我的人生，我愿意来跟随你，我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